罗马书第十三章有十四节，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第一到第二节是第一小段。现在看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里谈到在上有权柄的，就是政府的官员，政府的官员的权柄是神给他的，他能够主权是神给他命令的，所以要顺服他。当时的犹太国是罗马所管，等于是敌人管他们，现世仇敌来管他们，也应当听从他们领导，因为他们是神给他主权来管理这些神的百姓。看第二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助其刑罚。这里要谈到抗拒掌权，就是说不服从政府官员领导的，就是等于抗拒神的命令啊，这个当然不可以。那么抗拒的会助其刑罚，就是会这个被政府判罪啊，受刑罚。第三到第五节是第二小段，掌权者是赏善罚恶的。我们现在看到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主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这里又谈到做官的他说要叫行恶的作恶的人惧怕，要惩罚他们。我们如果不愿意受刑罚，就应当行善，不要行恶，所以我们就不必怕他，反而可以得到他的称赞。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得空空佩剑，他的神的用人是深渊的，行完那作恶的啊。这里又谈到这个关联是神的用人，他的任务就是替神来管理他的百姓，我们叫替神行道啊。他的任务就是行罚作恶的，也就是说赏善罚恶，行善的得到称赞，行恶的遇到他的惩罚，这个是官员的任务啊。所以他是神的用人，你听他的话就等于听从神的话一样，你抗拒他的命令就等于抗拒神的主意啊。现在我们看到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就因为良心啊。我们要顺服正官的领导，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因为避免刑罚，第一个理由更可贵的是因为良心的缘故啊。我们违背国家的法律，不顺从政府官的领导，对良心上来讲也是不对啊，因为他们是替天行道，赏善罚恶，维持社会的秩序的，所以听他的话是为了怕，为了避免刑罚，也是为了良心的缘故。那这里特别谈到这些政官呢，是神的用人啊，神的用人。虽然罗马政府是罗马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可是现在他们被管了，他们就替天行道的，所以他们是神的用人。不但是当时的罗马政官是神的用人，连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当时是以色列的仇敌了，可是神说巴比伦王也是神的用人，神的仆人，所以听从他的话。我们可以参考 耶利米二书五章第九节，耶利米书二书五章第九节，二十五章第九节，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出笑，并且永久荒凉。就是耶和华说的。好，这里谈到以色列人因为不听神的话，神就兴起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攻击这个地啊，惩罚他们。这个地方谈到尼布贾尼撒巴比伦王是神的仆人，虽然他说仇敌，但神说他是神的仆人，因为神能利用他来惩罚以色列人啊，管教以色列人。我们人与人之间有这个敌我关系，但是神没有敌我关系，因为都是神创造的，不管什么民族都是神创造的啊。听神的话的人，神喜欢他；不听神的话的人，神就不喜欢他。神只有一个听他话不听话一个分别，没有种族的分别，没有国家的这个领土的这个界限啊。所以说，巴比伦王虽然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仇敌，神说他还是我的仆人。因为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政府，他们的任务就是替天行道，替天管他的百姓。所以听从他等于听从神的主意。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上的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上卷十五章的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我告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啊。撒母耳在这边对扫罗说啊，神差我告你为王，目的是什么？要替神治理他的百姓，所以你应当听从神的话。你听从神的话，你才有办法领导他的百姓。我们从这一段话可以了解，一个国的王，神给他付托任务，要替神管他的百姓，就我们所说的替天行道。从前我们中国那些做官的人，他的行政官兼司法官啊，今天不一样，今天行政司法分开了，司法有司法单位，就好像法院啊、检察这些治安机关是分开啊。从前中国做官的人就是行政官兼司法官，比方说县长，他不但办那个地方的行政，他还有个审判权啊，有人犯法就可以判罪。啊，如果罪很严重，就是判定死刑啊，就抓去砍头了啊。从前中国这个做官呢，有这个司法权。那每一次有人犯重罪判死刑的时候，啊，这个诛刑的人就是要砍头，这个人就向这个囚犯说啊，不是我要杀你，是官要杀你。官要杀你啊，不是我要杀你，你跟我无仇无恨啊，我怎么要杀你呢？是官的命令啊，没有办法啊，官要杀你，不是我杀你啊。好，那么这官怎么讲？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因为你做的事情违背天理，所以天不要你活，你就不能活啊。诛刑人说官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我跟你没有仇恨，等于说你做鬼不要找我麻烦啊，因为中国人相信人死就会做鬼啊，做鬼会找人麻烦啊，所以你这个是官要杀你，不如我杀你，你做鬼也不要找你麻烦，好像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官说，是天要杀你，不如我杀你，你做鬼不要找我麻烦，是天哦。好了，你去找天算账好了，你不要来找我哈、啊。说天要杀你，不如我杀你。这好像每个人在推卸责任，其实它里面有道理，因为做官就替天行道，替天行道，所以说你所做的违背天理。天不让你活，你不能够活，所以要杀掉你啊！我是替天行道的。哎，这个表示我们中国过去做官有一种使命感，我就替天行道。所以你所做违背天理，你就要被处刑啊，被处罚啊。那如果有时候这个地方发生天灾地变啊，比方说饥荒啦，或者什么瘟疫啦，什么大灾难， 啊，这个做官人就心里很不平安了，说天不要我做官了，他就除掉回去了。啊，他感觉有责任了哈，这个地方有灾难，有水灾了，有这个饥荒了，有什么天灾地变什么样的灾祸啊？啊，这个是我做官了，有责任，就是说天不要我做官，他就回去了。那么今天做官人好像没有这种观念啊，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有什么灾难呢？啊，这个是天然造成还是怎么样哈、啊？他有带理由了，他不因为这样说好了，拜拜，我回去了，他不会的，还是做下去啊。好了，那因为做官是神的用人，是替天行道，所以罗马书保罗才讲，我们要听从政府官员的领导，因为他是神的用人，因为他的任务是这个维持社会的治安的，维持社会的秩序的，所以要听他的话。再看到，彼得前书二章可以做参考，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十六节，或者君王所派华恶赏善的臣宰。彼得所说的跟保罗所说一样，要顺服人一切制度，要顺服这些做王的，或者王所派华恶赏善的臣宰，那些大官官员呢、啊，要顺从他们。那么保罗这个彼得有个原则，在什么情况下的顺从这些人的制度呢，或者王呢，或者做官呢？他有一个原则，叫做为主缘故啊，为主缘故。这为主缘故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如果政府的官员、社会的制度呼吁圣经真理，当然你要遵守他，这个才为主缘故啦。他的制度、他的命令不违背信仰、不违背真理，你当然没有理由不听啊！你要听，这个是为主缘故啊。他们的主的命令、呼吁神教训不违背真理，你不听，你就是给主没有荣耀了啊！所以这为主缘故的第一个含义，正面的意思。政府的制度、官员的命令跟信仰不抵触，你要听他，这个是为主缘故。第二种含义呢？第一种含义就是说，万一政府的官员的命令或者政府的政策违背信仰说，说要怎么办？啊，如果你这个还听他的，你就不是为主缘故，你为怕死，为了怕死才啊听你的，其实违背信仰。啊，你心里虚也有点难过啊！啊，如果我抗拒啊，我会被杀掉啊！啊，我就听他的，那就不是为主缘故了啊！所以为主缘故是说，万一这个国家的命令、政策、社会的制度跟你信的发生抵触，说你要不要听他？你听他就不是为主缘故，这样你要怎么办？有两个选择：如果一个国家的命令，或是这个制度，或是什么样的这个啊这个规定，跟现在发生抵触，说第一个选择就是办移民，他管不到你了啊。那个白色恐怖时代台湾呐、啊，差不多民国40年、50年代、60年代，哦，那个期间很长，可能有35年哈、啊，有35年的期间呢，叫所谓的白色恐怖时候。常常晚上，政府有人开吉普车到你的门口，说要请某某人去开会，啊，开会啊，那么就去开会了，开会35年还没有回来，啊，所以228事变去年呢，好像有一个什么纪念啊，在台北那边啊，那有第二代的儿女啊，就讲一些幽默的话。说几十年前，我的爸爸说上面有人叫请他去开会，不晓得开什么会，开了30多年还没回来，判监去啊，判监去啊，也没有审判啊，没有审判就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了，真的数得很不明不白，真的数得不明不白，因为没有审判。如果有审判，比方说这个数的问题，跟军法审判也可以啊，是要一个定个罪名啊，然后才怎么去处理他，结果审判什么都没有。就这样找不到人， 过去有这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有学问的人、有能力的人跑到美国去了，台湾已经待不下，就到美国去。那么这几年才准他们回来啊，所以他们有一批过去到美国几书，大概有30多年的，现在才回来。啊，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政权或是这个命令，当跟我们的信仰发生抵触，说你如果听他，就不是为主缘故喽。你如果不听他呢，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我刚刚讲办移民，拉到管不到你，到外国去他管不到你了。可是办移民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有的人没有这个条件，他没有办法办移民呐、啊。好了，你就第二个选择，第二选择留下来受逼迫，忍受逼迫，就好像尼布加的撒王哈，巴比伦王尼布加的撒王，做一个金偶像，叫全国人的拜偶像。那当地上的朋友坚持信仰不拜，啊，不拜他准备火窑啊，哇，那个火的热量加7倍。然后说，如果再一处这个乐器的声音响说，你再不拜这个偶像，就把你们扔到火窑里面去。他们说我们不听你的话，神一定保佑我们。其或不然，就是说其或不然，就是说假定我们的命该如此，神没有保护，我们也不会拜你的偶像。哇，这个信仰很坚持啊！哦，他说神可能保护我们。万一神没有保护我们，我们注定活到今天为止，我们也不会拜你偶像。结果就被这个火药里面去了，哇，那个火力啊已经加强7倍，所以那个把他们捆起来要丢到火药里面去的那个兵丁啊，在那个火药口就被里面的热气啊一烧啊就昏倒过去，当场死去。你看那个火力多么强哈、啊！刚刚到那个火药口，那个兵丁就死在那边了。哦，这三个人被丢到里面去，很奇怪，神保护他们。哦，那个王看他们在里面是不是马上被烧焦了？结果看里面好像有第四个人啊，有第四个人叫他们走，而且没有被捆绑啊，让他们走。哇，那你们丢到里面不是三个吗？为什么变成四个呢？哦，他第四个好像神的儿子，然后叫他们出来啊，一出来，哇，那个头发都没有烧焦。那个身体啊，也没有被烧的那种气味，什么都没有，哇！这样他们才晓得啊，他们所拜的是真神啊。但尼里也有一样的经验啊，但尼里王一个命令3天以内，除了这里王屋以外，不能够求助的神，他还就照常1天3度祷告，然后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去。哦，那天使啊，命令那个狮子啊，没有咬他。啊，但尼里被扔到那个狮子坑里面去，那个狮子都是平常都是很饿的了啊，很饿的。哇，看到有东西下来，他们就口要张开，奇怪，口张不开。他说我一辈子做狮子以来没有这个经验哈、这个口张不开哈，那、没有办法吃它哈，这个是超经验的，超经验。他们感到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哈？那第二天天还没有亮，这个王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因为丹尼里是一个好人呐、所以第二天啊，这个天没有亮啊，那个晚上王整个都没有睡觉，啊，也没有叫书班的唱歌给他听，也没有听什么乐器，什么都没有，连饭都吃不下。第二天天没有亮，他就来狮子坑外面大声叫：“丹尼里呀、你的神有没有保护你啊？”说：“燕王万岁，神保护我。”哇，这王很高兴，就赶快叫他上来。他是无辜的哈、那因为他对王说：“我是无辜的，我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所以神保护我啊。”哇，这个王马上明白，就把他救上来。然后那些现在丹尼里的王说：“把他们捆起来，就扔到狮子坑里面去。”哇，那些狮子啊，看到现在有新的这个食品来了，哇，很快的，他们嘴都张。哎，今天的不同经验啊。昨天的经验是嘴张不开，今天一下子就张开，哇，全部把他们出掉了哦。那些要害的你就成为这个，告诉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的，有时候神会保护你，但有时候也可能好像但上个朋友说，极有不然啊，极有不然信心呢、极有不然信心就是我们原则不改变，神可能会有时候保护，有时候不保护，但神保护有他的理由，不保护有他的理由啊。所以说极有不然，就算我们命该如此，神没有保护，不是神没有能力保护，也不是神不要保护，因为我们活到今天是神已经就安排好了。就好像那个苏蒂凡， 虽然传福音被当时犹太用石头打，哇，就打死了啊！有人就看到这个，甚至不了解啊。但这个书记人为主做这些，为什么神没有保护他呢？不是神没有能力保护他，神想做的什么等呢？也不是神不愿意保护他，因为神是爱的神，怎么会不愿意呢？所以，不是神没有能力，不是神不愿意，而是说你的命到主为主。比方说啊，演戏的人啊，演戏的人，你这个角色已经演了，你就要下台了。你的戏已经演了，你不下来了，又说做什么？赶快下去，有别人上来了。啊，这个我们是一台戏嘛，圣人说我们是一台戏啊，每个人生命长短不一样啊，所以长短、生命长短不重要，怎么死也不重要，重要是你怎么活，死活到什么地方，这个才重要了。你怎么活，你死活到什么地方去，这个更重要。怎么死不重要。生命长了也不重要啊，这个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对生命的一个看法，我们的生命观哦，我们人生观就是这样。所以彼得前面所说的要为主缘故啊，第一个含义，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违背信仰，我们要听他，这个是为主缘故，你不听他给主丢脸，给主没有荣耀。第二个含义呢，万一这个政权的这个命令制度违背信仰，说你要怎么办啊？你不要听他了，你听到不为主缘故了，所以为主缘故你可以不听他啊。那么你要不听他呢，第一个选择为移民，他管不到；第二个选择留下来忍受逼迫，就是丹尼里的朋友跟的助理所表现就是这样哈、啊、为了信仰缘故啊，他宁愿被杀不屈从。好，现在我们看回来罗马书第十三章哈、啊、第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这里是谈到纳税是国民义务。第六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第七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得纳粮；当纳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里谈到纳粮跟纳税，啊，纳粮就是种田人。有这个收成的时候，要一部分捐给政府了，好像进入有军队啊，军人要出换了 啊，所以这个政府有些规定啊，种田的人他所收获的这些米啊，这些稻谷要多少捐给政府，那么这个兵啊才有东西吃啊，这个是纳粮。上税啊，交税就是一般这个。公务员啊，生意做生意人啊，有收入啊，就要一部分来交税给政府，因为政府给我们很多的福利啊，比方说办交易，给我们的主地啊有机会做交易啊，还有我们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啊，有很多的这个主管机关来保障我们的生命财产，还有这个军队的组织来保护我们的人民不受外敌的侵犯，这个都需要经费的了哈。叫这个国家有很多建设，很多福利都需要经费，那么经费是税收，没有税金怎么能维持住的经费呢？所以我们都从政府做一些福利，所以我们应当交税，这个是理所当然。不过政府的规定也有这个免税也有减税的，有这个规定啊，所以假如啊能免税我们就免税，他会教你怎么去免税啊，能够减税就减税，他教你怎么去减税。你有减税的条件，你不办减税；你有免税条件，你不办免税，你是傻瓜。因为这个政府给你的一个优惠啊，所以你不要说能免税我也不免，能减税我也不减，表示我对国家很忠啊。你顶多是傻瓜啊，因为哈、啊，这个政府给你的优惠啊，你应当享受优惠啊。因为这个税金啊，它是按照你的这个收入的利率来算的啊，高收入税金重一点，那么低收入税金少，有的可以没有税金啊，因为你收入太少啊，这样才这个社会啊，贫富才能够拉得比较平，要拉完的平很困难，但是也不会差太远了，因为这个社会的贫富差太远了，这个社会就会发生问题，所以这个。贫富啊，不要距离不要拉太远，因此这个高收入税金多一点，那他高收入他给你一点税他也无所谓啊，因为他反正钱赚太多了哈。那么低收入的钱当然钱税会少一点或是免税，这个是国家一种政策哈，很好的政策啦，这样这个贫富才不会差距太多，所以政府能给我们免税我们就免税，能减税我们就减税，不要能免税不免，能减税不免，不必这样啊，但是你不要逃税哦， 逃税犯法的啊，不要逃税。好，现在我们看到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个是第二段，顺便看一看啊。先看第八、第十、第二段是以爱完全立法啊。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爱人的就完全立法。这个完全原文意思是满足啊，满足立法要求了。爱人呢，就是满足立法要求啊。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常以为亏欠，还不完的。我们不可亏欠人，你欠人你就还啊，你还了在心里才平安，有债你不还，心里常常不平安。那么什么都不可以亏欠人，但是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怎么还都还不清楚，所以要不断的付出啊，不断的付出。这样的人说完了立法，就是说满足立法要求，因为立法的更没见的就爱啊。第九节到第十节是不加以人啊，立法的要求都不加以人。我们看第九节，向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不或有别的诫命，都包的爱人如己，这一句要诸内了。第十节，爱就不加以人的，说爱就完全立法啊，爱就不加以人。比方前面第九节谈到，不可奸淫，奸淫就加害对方了啊，你跟他发奸淫，你就伤害了对方哈、啊，或者是说破坏他的家庭。不可杀人，当然这个是加害人呐、啊，啊，不可偷盗，你给他财务受损失；不可贪婪啊，你贪他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他也会受损失啊。所以所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所以爱是不加以给人，爱就完全立法，就满足立法要求。那第二段就到这个地方啊，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啊，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晚上要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以下，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是第三段，当趁早醒悟。第一小段是十一到十二节，主的带领已尽。现在看第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啊！这里谈到应当要趁早睡醒，不要再沉睡，就讲灵性要醒过来，灵性不要沉睡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说更近了，也就是说也就快来了，当时属灵们的感觉也就快来了啊！因为耶稣了，我们就被接回到天国去得永生。那现今比初信更近啊！那这个是一千九百多人讲的话，一千九百多人保罗都讲耶稣在你的日子已经很近，那么经过一天九百年后的今天不是更近吗？啊，所以说耶稣啊很快就会来，我们不能确定什么时候会来，我们知道一定是很近，比我们出境时候更近，比许多时代当然更近了啊。十二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弃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啊！黑夜以身代表世界充满罪恶啊！一千九百多年前，保罗就说当时的世界充满罪恶，很黑暗。那么，经过一千九百多年的今天的世界，不是更黑暗吗？啊，今天这个世界实在很黑暗啊，充满罪恶。那耶稣再临日主啊，一定很近，因为这个世界充满罪恶，就是耶稣在一个前兆。所以前面讲黑以前，后面就讲白昼将近，白昼到了就太阳就出来了，这个太阳代表耶稣基督，他的公义的太阳啊。等到这个世界黑暗，世界的罪恶到一个程度时候，也就来公义的太阳就出现审判世界。因为这样，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呢？这里提了两件，第一件要脱弃暗昧行为，第二件要带上光明兵器。脱弃暗昧行为就是说不要不好的行为，这个就是消极方面的表现，不要犯罪。 带上官兵器是积极的表现，要有这个光明的兵器，就是要行善啊。一个信主人不是说我不犯罪就满足，应该要更坚定，不要行善。不犯罪是消极的，行善是积极的。那接下来十三节，这个是第六小段，行的为人要端正。十三节，行的为人要端正，好像行的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这里谈到我们行的为人原则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很多人做坏事都在晚上做，因为晚上没有人看到，他可以放胆去行恶。白天呢、啊，大家都看得到了，就不敢乱来。那我们光明正大了，我们要好像现在白做啊，光明正大，要做那些端正的事情，不要做不对的事情啊。然后就说，不可荒宴醉酒，荒宴就是说钱扣太铺张了啊。有的人钱扣很铺张啊，一桌一万块以上。啊、那么一百就一百桌，哇，表示他有钱呐、啊！一桌一万，一百桌一百万，一餐出完了、啊，啊，这个数太铺张了啊！这个我们基督徒不适宜、啊，基督徒应当要节俭啊，不要荒宴。请客不在于你花多少钱，在于你的诚意啊。假如你有诚意来请客，虽然出的不算很丰盛，他说很满意。如果是你有某种条件啊，某种这个利益，或者是没受着归的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这里又讲披戴基督啊，这里的披戴基督想披戴这身份，身份在二十六节说。你们因为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那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披戴基督，我们就有基督的身份，耶稣神的儿子的身份了哈。披戴基督是讲披戴身份，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受洗披戴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子，啊，这个是披戴基督的身份。那罗马书十三章十六节所说的，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这个不是讲披戴耶稣的身份，这个是讲披戴耶稣的生活，披戴耶稣的形象啊，所以受洗后，我们不是说身上有基督的形、基督的这个身份啊，就满足，应该要披戴基督的形象，披戴这个生活表现啊。因为这个罗马书十三章从书的开始都讲这个行为问题了。耶稣快来了，我们行要好，我们不要犯罪啊。所以十六节所说的披戴基督是讲披戴基督的形象，披戴这个生活样式啊，不可为着安排就放了俗语。你信耶稣的人要有基督的形象表现出来，神造人是按照形象造人，就希望人有一个神的形象表现出来啊。那我们现在信耶稣要披着基督，就有基督形象。所以信主人有双重的义务，第一重义务我们有神的形象，因为我们都按照神的形象造成的。第二重义务我们属基督门徒，要披着基督，要有基督形象。所以基督徒多一个责任啊，不信主人要表现神的形象，因为都按照神的形象创造，每个人都一样啊。那我们信主人除了神的形象之外，我们还要有基督形象在生活上表现出来。这个是我们的灵修的目标，可以参考加拉太第四章。加拉太四章的十九节，加拉太四章十九节，我小主啊，我为你们再受圣灵之苦，主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保罗为当时信徒所努力的一件工作，就是为他们受生产的苦，用道理的生养他们啊。他的目标是主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基督的形象在你们心里完成。这个是传道的牧养家的目标，也是我们信徒灵修的目标。再看腓立比一章二十节，腓立比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主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啊！基督在我的身上显大，就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把就形象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啊，那么这样大家看得很清楚。二十一节接下去，二十一节，因为有活着就有基督，我死了就有义治，活着是基督，里面有基督生命 啊，表现基督的生活样式。那么这样我死了就有益处哈、啊。里面的基督生命，外面的基督形象啊，在叫基督教现在显大，给大家看得清楚，基督徒是怎么样子的，基督是怎么样子，我们把它表现出来。那么我死了就有益处，对我个人讲有益处，因为我一定得救。对教会讲有益处了，因为我的表现给教会一个榜样啊，让他学习，也给隶属一个益处，因为这个会流传下去啊。所以一个人的行为影响是很大的，影响当时的周围的人，就是空间不受限制，一直流传出去啊。那以历史上讲，一直流传下去，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两千年前保罗所说的话，对我们今天还有帮助啊。他的我活着就基督，我死了就益处。经过一差不多两千年，今天呢，我们读他书信，我们还可以从书信了解他的为人怎么样，做我们的这个鼓励，我们的榜样。所以一个人的行为好坏，以空间讲没有限度，一直传开出去；以时间讲没有限度，一直传下去啊。所以一个人虽然我们有这个意志，我们可以选择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所以选择是自由的，也是一种责任，一种负担呐、啊。因为选择好不好，对不对？对你个人有影响，对别人有影响，对历史也有影响。好像亚当跟耶稣不同选择，这个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已经学过哈。耶稣的选择跟这个亚当选择不一样。亚当选择是违背神的命令，因主自己被定罪，连主身受连累啊。那耶稣选择了钉十字架，自己牺牲了，可是他从死里复活啊，然后就升天，在神右边做大祭，做中保啊，而且又给我们得了救恩啊。所以亚当的选择害自己，害他的祖孙；耶稣的选择，他自己舍命，可是啊，他复活升天，在神右边得到最高的权柄，而且给我们带来救恩啊！因此，一个人选择啊，不是为自己选择，是为历史选择，为历史选择，为大众选择，为人的选择，不是单为自己。所以基督徒要很慎重考虑自己的行为啊！你怎么决定，对很多人有影响，对你自己也有影响。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十刚刚所看的是十三章。